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神，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有能力，也感谢神，你将你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在2000年之前也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盼望。我们也求神你与我们同在，领受从你而来的信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一般到明州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天气就不是很好。我想这个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在冬天的时候呢，一般天气啊，就是太阳没有那么光线没有那么足，我们也在外面时间也比较短，所以呢，我之前和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她是医生，就聊天的时候呢，她就讲到特别的注意补充维生素 D， 因为这个缺乏维生素 D 的话，会导致人比较忧郁嘛，比较忧郁，所以。这个维生素 D 呢就很重要，但是我今天讲到的重点不是维生素 D， 我是要讲这个在冬天的时候呢，这个天气一般就比较阴沉，然后呢，在这个阴沉的这个冬天，阴沉的明州，时常我也会觉得有时候会比较这个郁闷啊，抑郁。主耶稣基督呢降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庆祝主耶稣基督降临的这个时间，12月。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是有点昏昏暗暗的，不仅仅天气是这样，而且呢，我们在看我们这个四周的世界、四周的环境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这个幽暗的地方。那我印象里，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可能十年之前吧，然后呢，圣诞节，我会和这个像商店的一些收银员来讲 来讲 Merry Christmas。但是呢，我听到的经常是 Happy Holidays， 我想这个大家也都是很习惯的，因为在美国呢，像这个政治正确的原因呢，像很多关于我们的信仰的一些内容，信仰的一些问候语呢，就慢慢的成为了一些比较禁忌的语言。离明州不远的这个堪萨斯一家报社发表了一封这个道歉声明，因为是他们在这个圣诞期间在自己的报纸上使用了圣诞树。而不是这个社区树。在佛罗里达和新泽西州的公立学校呢，这个圣诞歌曲是完全被禁止。在奥克拉荷马一所学校呢，耶稣降生的表演被明令禁止，因为带有宗教色彩。然而庆祝这个犹太教啊，庆祝这个穆斯林和非洲其他宗教的表演呢，却被这个允许，却被允许。穆斯林的新月标志呢，和犹太教的这金灯台呢，都是赤裸裸的宗教标记，而在纽约这些标记呢，被视为文化标记，被允许呢悬挂在这个学校。那然而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标记呢，却被视为宗教标记，被明令禁止出现在这个校园当中。所以我们想，这个在2000多年之前，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个世界呢，对他是欢迎还是排斥呢？他降临到一个怎样的一个世界呢？一个黑暗的世界，一个排斥主耶稣基督的世界。我们想到希律王呢，他想尽千方百计呢，要杀掉那位要降生在这人类世界的君王。然后呢，当耶路撒冷这所城市听到一个君王啊，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这个君王要降生的时候，他们全城呢都非常的不安，因为这个世界是拒绝排斥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君王的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今天也一样，对吗？我们看我们不管是这个就不说美国了，你像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呢，越来越多的这个政策就在敌对，或者就在这个禁止像圣诞的一些庆祝活动。那在美国也一样，对吗？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公立的学校或者是公立的这样一个机构都在去这个圣诞节的这样一个色彩和文化。所以主耶稣基督呢，不管是在2000年之前还是今天，他来到的这个世界呢，都是一个排斥他的世界，一个敌对他的世界。我们今天呢，我们会看这段经文呢，以赛亚书的9章1到7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来思考主耶稣基督他的这样一个降生。那这段里面呢有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是1到5节，讲到黑暗中见光明，痛苦中见喜乐。第二部分呢讲到这个救世 降生的原因。那以赛亚书在8章22节呢，向我们描绘了他当时先知以赛亚他当时生活的那样一个社会的光景。那个社会光景也非常的黑暗，那个社会光景呢也令人非常的压抑。虽然不是在十二月，我们在那个以赛亚书8章22节看到以赛亚先知说：“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那在以赛亚先知他写这个预言书的时候呢，他所面临的、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极其黑暗的。当时呢，这个亚述大军呢，正在侵略以色列的北方，他们看着以色列这块肥沃的土地啊，虎视眈眈，想要率领他们的这个千军万马呢，来征服以色列。那这个亚述帝国的军队是非常残忍和恐怖的。亚述帝国的这个军队呢，是历史上第一支这个等于说是专业化的军队。那以前的那些国家打仗，那些士兵他都是有工作的，那可能平时是种田，然后呢打仗的时候呢，大家训练一下，然后呢去参与战争。那亚述军队呢是一支专业化的军队，那这支军队呢以他们的凶残著称，他们的凶残到什么一个程度呢？一个作家叫杜兰特，他在一本书叫《Our Oriental Heritage》一书当中写到，这亚述军队一般会在自己占领的土地上面就是烧杀抢掠，他们甚至连这个树木都不放过，他们会把树木都给烧成灰烬。那他们的士兵呢，会根据他们在这个战场上砍下敌人的头颅来论功行赏，今天砍多少头数一下，然后呢按照这个头颅来领取赏金。所以在亚述军队得胜的战场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无头的尸体，那战俘们会跪在亚述士兵前被乱棍打死，或者被弯刀砍死。所以呢，作为以赛亚先生看到他自己的这个社会，以色列社会充满了腐败，充满了黑暗。那以色列社会的这样一些属灵领袖，他们的这个政治和宗教领袖呢，用这样一个腐败的黑暗，用各种各样的贪赃枉法，然后呢来管理他们的这个社会。社会当中到处充满了不公，充满了不义。他不仅亲身体验到这个社会的不公和不义，他也看到了那即将到来的亚述军队要残忍的屠戮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呢，对于以赛亚先知，他感受到的是窒息般的黑暗，或者黑暗般的窒息，十分难以承受。那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黑暗两个字的时候呢，它是通常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邪恶或者无知。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冬天的时候要多吃些维生素 D， 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情绪和心情呢，会在维生素 D 缺乏的时候呢，会觉得各种各样的抑郁。但是呢，就算吃了维生素 D， 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社会呢，也有太多的乱象，太多的问题，让我们感到不安，让我们感到揪心。我们为美国社会，为中国社会，我们讲到中国社会的时候，我们想到现在很多的这样一个由于疫情开放，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管理的混乱，对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千疮百孔的这样一个破坏和种种这让我们揪心难过的这样一些故事，我们看到，我们想到周围的一切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黑暗。那这世界的黑暗呢，是不管在电视上面我们看多少的这个喜剧，看多少的脱口秀，多少的表演，不管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科技再怎么样发展，都无法去粉饰，无法去涂抹，无法去掩盖我们周围世界的黑暗呢。我们像这个，大家看到这个PPT 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上面的这个作者是谁。不过你要看到他下面的这个作品，就是海明威啊，对 ，Frank 讲的对呀，《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那这些作品啊，都是美国的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海明威所写的。那著名的美国文学巨匠海明威呢，在《丧钟为谁而鸣》这本小说当中呢，写到：世界是美好的，世界呢是值得我们奋斗的。 是耳熟能详，的确是非常一本，是一本非常脍炙人口的小说。在老人与海这本脍炙人口的小说当中呢，那海明威所刻画出来的老人与这个大海，与大海里面的大鱼去搏斗。那这本书呢，体现了海明威的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什么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呢？就人类呢，不向命运低头，人类不向命运低头，永不服输的斗士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人生态度。而大家知道，这个鼓励人们积极向上，鼓励人们乐观的面对人生的苦难，鼓励人们怀着一个积极的态度去正视人生当中的这样一个苦楚艰难的海明威，大家知道他怎么去世的吗？大家知道他怎么去世的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知道海明威是怎么去世的？大家知道吗？
自杀。
嗯。海明威是自杀的。海明威是在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 basement 地下室当中呢，他拿起一支这个双管猎枪啊，然后呢引弹自尽。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无法面对人生的苦难，因为他无法面对自己人生当中的种种的艰难和黑暗。所以鼓励人的乐观向上，鼓励人们要积极，要看这个 bright side， 看这个世界美好一面的海明威啊，想尽千方百计用他的艺术，用他的文笔，用他的文字来给我们加油鼓劲打气的海明威，他在自己的地下室当中，在忧郁当中，在悲愤当中，在痛苦当中引弹自尽。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 DVD， 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美国的喜剧演员，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吗？叫 Robin Williams， 对吗？叫罗宾威廉姆斯。那我想很多人可能对他的这个表演呢，也有一些接触。他常常站在人们面前，从他开始出道的时候呢，是一个好像脱口秀表演艺术家一样，那他总可以用他的这样一个睿智、风趣、幽默的语言呢，给人们带来欢笑。后来呢，他参演了很多有名的电影，对吧？像这个《对夜心灵捕手》啊，还有什么《死亡诗社》。他通过他的艺术表演，他希望带给这个世界欢笑，带给这个世界快乐，让笑声呢留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他怎么去世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怎么去世的？他是自杀的。他经历了很多年的什么抑郁症 （depression）， 后来呢，他无法承受抑郁症给他带来的痛苦，所以他选择了自杀。他选择了自杀。所以我们的这个世界呢，是一个黑暗的地方，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不需要圣经来提醒我们，我们每天都会去经历这个社会的黑暗，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让人沮丧的痛苦的这样一个感受。不仅仅是因为罪恶与人们所承受的痛苦，而且这个黑暗呢，也包括人类的无知和绝望。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来治愈这个世界，如何来消除在这个黑暗世界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看到海明威呢，他用他的这个艺术，用他的语言，用他的文笔，他无法来治愈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罗宾威廉姆斯，他用他的这样的笑声，他用他的睿智，他用他的幽默，他用他的诙谐，无法给这个世界带来治愈。他们甚至无法用自己的这个文笔，用自己的艺术来治愈自己，他们更如何去治愈这个世界，对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无法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天赋，用科技，用艺术，用文化来治愈这个世界的伤疤，不可以。人类不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驱走这个世界的黑暗，人类不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将光明带到这个世界。2000年之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在经历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各种各样的乱象的时候，起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疫情让这个世界千疮百孔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疾病、这个病毒让人们妻离子散， 让许许多多的家庭失去他们的至亲，甚至在病痛当中去挣扎的时候，这些事情无一不在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这个世界呢是一个痛苦和黑暗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人类的方法，不能驱走这个世界的黑暗，来带给人类光明。我们看下面一个 PPT 啊，这个人呢叫瓦茨拉夫·哈维尔，他是捷克的第一任总统。那他所活跃的这个时期呢，是捷克动荡不安的时期，很多社会精英呢对抗着苏联和共产主义制度，那为捷克呢寻找出路。然后呢，哈维尔呢他就讲，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呢或者社会主义本身能够解决人类最大的问题，社会制度不能解决人类最大的问题，社会制度呢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没有道德约束的指引的这个科技。为人类带来了二战中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们的科技创新呢，市场经济都不能使人类免于核战争、免于种族恐怖主义或者自然环境的恶化。哈维尔说呢，努力的追求美好的生活呢，并不能帮助人类拯救自己，任何社会制度呢，也不能帮助人类来拯救自己。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转向神。哈维尔说，我们需要转向神。哈维尔说，我们需要寻求神。哈维尔告诉我们，人类常常忘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神，我们无法来驱走这个世界的黑暗，我们无法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喜乐。这就是这个圣诞节要带给我们的信息，为什么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无法驱走这个世界的黑暗，我们无法治愈这个世界的伤痛。但这些坏消息呢，并不是圣诞节信息的全部。尽管如此，在绝望的黑暗当中呢，我们知道依然有光明的盼望。在绝望的黑暗当中呢，神依然给我们有指望。在九章二节这段经文里面说到，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呢，看见了大光。然后呢，在死荫之地的人呢，有光照耀他们。这驱走黑暗的光呢，我们看到啊，并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驱走黑暗的光并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那驱走黑暗的光来自于谁呢？驱走黑暗的光来自于谁呢？
上帝。
驱走黑暗的光呢，来自于神。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驱走黑暗的光来自于神。神的大光呢，就像阳光一样，会带来生命，那为人指引方向，也给人类带来喜乐。因为神是生命，是真理，神是喜乐的源泉。那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五节告诉我们呢，不管以色列当时的生活，不管以色列人当时的生活有多么的黑暗与痛苦，那神应许他们有一天呢，神的大光将会照耀他们，驱走黑暗。所以我们就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第二节看到神应许以色列，应许先知以赛亚，即使你们现在所经历的黑暗如此的漆黑，如此的让人绝望啊，但是呢，神应许以色列人呢，有一天呢，这个大光会降临到这个世界，会驱走这个黑暗世界当中一切的绝望，一切的黑暗，一切的罪。我们看到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呢，当时呢，马太就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哎，所以先知以赛亚呢，他在以色列，他在北国，然后呢，他在黑暗当中，神应许先知以赛亚会有大光降临，会有大光降临在加利利这块地方，就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是加利利这块地方。所以当七八百年之后呢，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降临之后，然后马太告诉我们，这个光啊已经降临了。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先知以赛亚的这样预言呢，就成为了现实。 因为呢，当主耶稣基督降生，当主耶稣基督呢来到加利利的时候呢，那在黑暗里面的百姓就可以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呢有光发现照着他们。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光，他来到这个世界呢，光终于真正能够驱散黑暗的光呢，真正能够消除黑暗的光呢，第一次来到了这个世界，来到了这个世界。在9章的4节和5节，在这个以赛亚书9章4节和5节，我们看到呢，面对亚述帝国残忍的亚述帝国的以色列人呢，神告诉他们，欺压以色列人的敌人都会被打败，都会被打败，就像米甸的日子一样。那米甸的日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基甸和300以色列勇士打败米甸人的日子。耶和华呢，为以色列征战，以色列能够得胜。所以这些话呢，唯独不再安慰当时在痛苦和绝望当中的先知以赛亚。以色列呢会彻底的得胜，因为敌人的盔甲和武器呢都会被烧。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会得胜呢？为什么神给先知以赛亚这么多的盼望？那有什么样的根据呢？那在以赛亚书的9章6到7节呢，那神呢就告诉了先知以赛亚原因，为什么我们可以有盼望，为什么我们可以有盼望。然后呢，6节和7节是大家要背的这个经文，这经文就讲到，因为有婴孩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神呢告诉以赛亚这么多的这个给他这么多的盼望，那么这些盼望的缘由是什么？这些盼望之所以能够实现，就是因为第6和第7节告诉我们，救世主将会降生。因为救世主将会降生，所以黑暗一定会被驱散。因为救世主一定会降生，所以呢，以色列的敌人一定会被击败。那在圣诞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想起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也是非常让人就让我们耳熟能详的。我们经常会去读这个经文，一起去默想这个经文，去默想圣诞节的意义。这段经文呢，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都无一例外地告诉自己的信徒啊，神和人是尊卑永别的，那神是高高在上的，那神是无比荣耀的，而人呢是低下的，是卑微的。所有的宗教呢都在非常强调，刻意地告诉我们，人神有别，人和神之间呢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只能来到神的殿中卑微的，然后呢去向他献上我们的礼物，去祈求他的这样一个聆听的聆听我们的祷告。然后都在告诉我们，痛苦灾难无助渺小呢是属于人的，而尊贵全能伟大是属于神的。那人与神之间的鸿沟呢是不可逾越的，也是神呢不会打破的。你像其他宗教，像佛教、像印度教、伊斯兰教，都是这样的。而这段经文呢，最让任何一个宗教徒呢感到震惊，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无比尊贵的神呢，居然会亲自跨越了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降临到了他亲手创造的世界。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神居然成为了人，降生在了这个世界。当全能全知的神呢，取了可以生病、可以饥饿、甚至可以死亡的肉体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将自己辖制于一个充满疾病、充满死亡、充满背叛、孤独、贫困、饥饿、压迫和罪恶的世界当中，为了要带给人拯救，为了要带给人拯救。然后我想到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经常会路过一个地方，雍和宫。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路过雍和宫的话，那里面真是香火缭绕。那去那边 就是求那个投江是吧？那真是人山人海啊！大家就挤破头呢，花高价要买到那个头香，然后呢，要去在这个庙里面呢祈求神明的这样一个眷佑。所以呢，像那样一幅幅的情景呢，都在提醒我们，像这些宗教当中呢，这个神的这个高高在上，神的高高在上，人的这个卑微，那能不能听？愿不愿意听这个祷告？能不能听祷告？然后呢？听多少人的祷告和祈求啊，都好像是有限额的一样，对吗？但是我们的这个信仰，圣经告诉我们，神呢，他亲自来到我们这里，而不是我们呢千方百计挤破头呢去到他那里。神呢自己降临到这个世界，降卑为人，住在我们中间，然后呢体悟我们所有的疾苦，体悟我们所有的经历，为的是给我们指引道，为的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跟随他。我们可以得到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光明和平安。所以呢，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呢，这位降世为人的这个神呢，他的名字是奇妙测试。那奇妙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呢，指的是超乎人类能力的事情，让人感到惊奇的事情。而当神呢降世为人这个事情呢，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呢，足够让人呢感到吃惊，感到不可思议。那测试呢，指的是做计划和筹划的谋士。当弥赛亚呢，当神为我们降临的时候，降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奇妙，因为神降临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是超过我们人类所能理解的。那不仅如此呢，弥赛亚的奇妙在于，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太始人类的谋士，他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呢，能够安慰我们，在我们无助的时候呢，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他成为了人，因为他道成肉身，他经历了我们所有的痛苦，人类所能经历的所有的痛苦。所以他作为全知的神呢，不仅仅知道，不仅他知道我们人是有苦难的，而且作为道成肉身的神呢，他亲自的经历了我们的苦难，对吗？神是全能全知的，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任何苦难，他知道你今天你心里面的挣扎，你心里面的这个痛苦是什么，他知道你心里面的恐惧是什么。但是呢，他不仅仅知道，而且他经历过，他经历过痛苦，他经历过背叛，然后他经历过恐惧。所以呢，他能够完全的懂我们，他能够完全的理解我们。所以当我们向他倾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所倾诉的这位神呢是非常明白和清楚，不仅是这个头脑里去，而且从经历当中呢，他是非常清楚和明白我们人类痛苦的事，他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事。所以呢，在希伯来书的二章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故此他必须在各方面都像他的弟兄们那样，为了在属神的事上成为怜悯人的忠心的大祭司，好为人民的罪孽献上平息祭，就让他自己在被试探的时候受了，他就能帮助那些受试探的人。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想到道成肉身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所庆祝的这个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他是住在我们中间，成了我们的弟兄，然后呢，在我们中间呢，又经历我们所经历过所有的痛和苦难。所以呢，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知道他呢，不仅仅为我们死，然后呢，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呢，可以成为圣洁，而且呢，我们知道他明白我们的诉求，他理解我们的诉求。那对于癌症患者来讲呢，最能安慰癌症患者的人呢，莫过于一个得过癌症的朋友。对于情感当中受伤累累的人呢，最能安慰他的，莫过于曾经也在感情当中被伤害、被背叛过的人。那主耶稣基督呢，他经历过这一切，他就成为了我们最好的知己。他的话呢，就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安慰。那弥赛亚呢，是奇妙的测试。那这也意味着，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呢，不要把人当作我们的弥赛亚去依靠别人。主耶稣呢，是我们奇妙的测试，我们要依靠的是他，最能帮助我们的，也是他 所以当我们听到朋友向我们诉苦的时候，我可能我作为牧者啊，这方面就经历的特别多。那会经常会有弟兄姐妹来找我，对吗？然后家里人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然后这个 list 这个列表可以是无穷无尽的，因为我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挑战，因为我们讲这个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嘛，是吧？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我们都有自己的难处。那么大家来找我的时候，然后希望我可以带给他们安慰，希望我可以带给他们帮助。那当然我是非常乐意的，但是呢，我也知道自己是很有限的，对吗？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真正能带给人这样一个安慰的，只有一个弥赛亚，对吗？只有一个弥赛亚，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一种症状，我觉得挺有意思，一种心理症状叫弥赛亚综合症。什么叫弥赛亚综合症呢？就是会把自己当做别人的这个英雄一样、超人一样，然后呢救世主一样，然后呢认为自己呢可以给别人带来帮助，然后呢对方呢你帮助的人呢就会非常非常的依赖你。弥赛亚综合症，有些人会享受这样的感受，但是呢，他如果有弥赛亚综合症的人，要是做牧者的话，生活会很痛苦，因为你接的电话呢，永远是接不完的。然后呢，你就睡觉吃饭，我想这些时间都不够你去接那一个一个求助电话，然后在电话里面为别人祷告去帮助。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呢，只有一个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能够真正能够得到帮助，真正能够得到安慰，真正能够得到这样的指引，是从那唯一的一位弥赛亚主耶稣基督而来，对吧？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呀，如果有人寻求你的帮助和你诉苦的时候，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把他带到那唯一的那位弥赛亚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让他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帮助。那为我们降生的婴孩呢？他的名字是奇妙，他的名字是测试。同时呢，他也被称为全能的神。那在希伯来语里面呢，全能这个词，里边儿，然后它的意思呢是形容这个在战场上面的勇士，他是位英雄，为我们征战，救我们脱离凶恶。因此呢，这个全能这个词呢，可以翻译成英勇的神，英勇的神。在《指环王》系列电影呢，这个无论是以前，那很多美国的这个文学评论员、这个电影评论员、文化精英分子，他们都为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大众的这个品味感到这个悲哀。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现在科学技术这么发达，然后大众呢普遍对科幻、对传奇、对童话类的电影电视剧感到很喜爱，那在中国呢，是现在那个电视剧很多都是仙侠是吧？但是呢，仙侠的这样的一些电视啊、电影，像这些类别的这些题材的艺术作品呢，就非常的受人青睐，非常的受人欢迎。那所以呢，这些美国的文化评论员啊，这些社会精文化精英就会想，哎，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科技这么发达？然后呢，人不是应该更理性吗？为什么大家仍然是这么推崇、这么样去追逐啊这些科幻、传奇、童话类的这些电影、电视和艺术作品？为什么这些超级英雄类的电影、这些超级英雄类的题材的这个小说和故事这么备受欢迎？为什么大家对这些题材的影视作品有强烈的需求呢？那大家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怎么讲，就是有过这方面的一些想法，或者就是也有类似的经历。那大家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人们这么青睐这些科幻啊、童话啊这些这些类型的艺术作品？大家觉得为什么呢？那 Frank 好像是这个欲言又止呀，对，我说你想那个分享是吧？OK，所以这个问题呢， 是让很多人呢就觉得就是比较迷惑吧，就比较 confused，不知道怎么样去理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好莱坞的这个电影的这些比较有名的一些电影作品，比如说超人呢、蜘蛛侠、美女与野兽啊这些作品。那这些故事呢，虽然不是真实的，这些作品呢虽然不都是真实的，然而却满足了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满足人们最深处的渴望。那我一些 PPT 就是这些照片。那超人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什么？超人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人类的世界存在着我们无法战胜的邪恶，对吧？超人告诉我们，人类世界呢存在着很多我们人类无法战胜的邪恶。我们在超人这个电视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警察很无能啊，就让超人先出马，他先出手，然后呢，把警察解决不了的问题呢，把警察不能解决的这些罪犯、这些坏蛋呢，都解决之后，这个警察呢才会姗姗来迟。那超人这部电视剧呢，告诉我们人类的世界存在着我们无法战胜的邪恶，我们需要一位来自这个世界以外的。蛮有能力的英雄呢，来帮助我们扬善惩恶，来帮助我们来惩除这个社会的罪恶，给我们的城市、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和平。所以人们渴望有这样的英雄，人们渴望有这样的英雄。那《美女与野兽》呢？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有一种超越的爱，一种违背常理的爱，一种无条件的爱。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所寻求的这些爱呢，都是有条件。我们希望对方的长相啊，我们希望对方怎样的一些条件、一些资质。而在《美女与野兽》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野兽如此的丑陋，如此的恐怖，让人觉得胆战心惊。然而，这样的野兽呢，都可以找到最理想的、最完美的爱。这个世界不能理解的爱，所以呢，这个电影告诉我们，即使我们自己啊，面目全非、丑陋不堪，没有一丝一毫的可爱之处，而我们仍然能够得到最美的爱。所以大家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代入感，对吗？一种代入感，这样的一个面目奇丑的这样野兽呢，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美艳绝伦，而且非常善解人意。有这样一个妻子，所以就有一种代入感，就渴望得到这样一种什么，一种无条件的爱，渴望得到这样一种不会根据我们的这样一个身份、长相、我们的这个收入、我们的这样一个社会背景而无条件的这样一个理想的这样一个梦中情人。那么中国刚才讲到很多很多这个修仙的这样一个仙侠的小说。非常的受青睐，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渴望永恒的生命，对吗？因为人的渴望可以脱离这样一个凡尘，然后呢，可以有永恒的生命，而且在这个永恒的生命当中，不需要再被这无尽的凡尘所烦恼干扰，让我们天天呢就忧郁，有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呢，挂在我们的心头，因为人们有这样的最深处的渴望。所以这些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小说，然后呢，文艺作品，它会层出不穷，因为我们渴望。虽然好像那些文化的一些精英们来觉得这是不理性，但是我们内心有这样的需要。看这些电影、读这些小说呢，很容易被人们指责为在逃避现实。但是，正是因为圣诞节，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降临到这个世界呢，所以我们对童话、对这个科幻、对超级英雄电影小说的喜爱呢，便不再是在逃避现实。我们对这样一些修仙啊、这样一些仙侠作品呢的这样一个喜爱，便不再是在逃避现实，因为我们内心最渴望、我们内心深处最渴求的。的确，它就是现实，它就是确确实实的真实。在圣诞神道成肉身的故事当中，我们内心最渴求的那些事情成为了现实，因为来自人类世界以外的人，他诞生在了这个世界上面，他是人类的超级英雄， 他将会把公义、和平、美好来带到人间，而且他无条件的爱我们。那不管我们犯了多少的罪，不管我们是如此不可爱的人，他都可以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可以无条件的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死。他帮助我们战胜了仇敌，他帮助我们战胜了罪恶，帮助我们战胜了死亡。因此呢，就像修仙小说里面渴望永恒永生一样，他帮助我们在战胜死亡这个仇敌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他呢，来得到永恒的丰盛的生命。那这位我们降生的婴孩呢，这位英勇的神呢，就是我们的超级英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吗？从内心的渴望呢，在圣诞节，在主耶稣基督这道成肉身的神上面得到了实现。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超级题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呢是历史，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后来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文呢。讲到我们降生的婴孩呢，也被称作为永在的父。那这并不是说呢，弥赛亚就是父神，并不是说呢，神子就是父神。那永在的父呢，这个父呢，告诉我们的是来源，这个父呢，告诉我们的是来源，永恒的生命呢，来源于这位即将降生在世界上面的婴孩，就是弥赛亚，他是和平之君。在千禧年呢，弥赛亚呢，将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以色列，统治世界，将和平、公义呢带给整个世界。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呢，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的9章1到7节。那首先回想呢，我们世界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邪恶、黑暗，让这样一些邪恶、黑暗呢，让我们挣扎在绝望和痛苦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没有任何的方法，没有任何的途径可以驱走黑暗，可以消除痛苦。于是呢，神给了我们一位奇妙的婴魂。9章6节告诉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那什么是赐呢？赐给我们呀？什么是赐呢？就是说这位婴孩呢，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对吗？赐给我们，神给我们的礼物。那你有没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你是不是都接受了神所赐给你的这份礼物呢？我们在圣诞节呢，和礼物是分不开的，是吧？圣诞节呢，我们都会，我希望我们都会得到礼物，然后呢，我们也都会给予别人礼物。在圣诞节呢，和礼物呢是分不开的，我们都喜欢收礼物嘛，我想我们应该都是喜欢收到礼物的。那送礼呢，其实也是非常讲究的。我印象里面，我有一次圣诞节给别人，那是可能是二十年之前的事情，在学校的时候给别人送一个礼物，我买了一个帽子，但是这个颜色不对，所以呢就酿成一个大笑话，是吧？送的礼物不对，这帽子什么颜色的呢？买了一个绿色的帽子。那所以学生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哎，这个帽子还不错。然后我就买了这帽子，然后送给一个朋友。后来想，这个不应该，这个颜色不对吧？这我们圣诞节呢会送礼物，并不是每件礼物呢，怎么讲呢？就是都是可以随便送的，因为送礼物呢是讲究的，对吧？你要了解你朋友的这个喜好啊，他的需要啊，然后呢，如果可以投其所好给别人礼物呢，那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送礼人的这样一个什么的精心，是吧？我们的这个精心，我们的这个心意，在圣诞节的时候呢，礼物不是那么容易送，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收，不是每件礼物呢都可以随随便便的收下，就那么让我们容易这个心平气和，甚至高高兴兴的收下。不是每件礼物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好的心情啊，在一个好的心情当中去收下。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的丈夫啊，送给对我们教会的这个姐妹来讲，如果你的丈夫送给你一本书啊，给你礼物啊，圣诞节的礼物，然后你这个小心翼翼的把这个礼物精美的包装纸打开之后，你看到这个书的名字上面写的什么呢？ 上面写的是与肥胖说再见，减肥秘诀，减肥宝典。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讲？你会很高兴的收下这个礼物，说哇，thank you darling，你会这样讲吗？然后你会想，丈夫在嫌我胖了，他不喜欢我，他嫌我身材发福了，所以呢，他嫌弃我了。所以这个时候内心呢就会什么？哎呀，就是各种滋味是吧？然后呢，油盐酱醋大翻一样，各种滋味。OK，如果对我们丈夫来讲，如果你的太太送给你一件精心的礼物啊，然后圣诞节 Christmas Eve 的时候给你一件礼物，然后第二天圣诞节你打开，然后你打开这个包装纸的时候呢，你发现也是一本书，哎，什么名字呢？然后你定睛一看，这个书的名字是《你为什么这么自私》。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讲呢？哎呦！我还以为真是好心给我送礼物，也原来借着这本书呢来损我的。人家说为什么这次要数落我，圣诞节都不放过，会不会这么想？所以你看，并不是每一件礼物呢都是让我们能够高高兴兴的收下，并不是每一件礼物我们收下，我们去接受的时候呢都可以怀着一个心情舒畅啊，然后呢兴高采烈的心呢。那神在2000年之前送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啊，对我们人类世界来讲是最难接受的礼物。神在2000年之前送给我们的礼物呢，是对我们来讲最难接受的礼物。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要接受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自私；当我们接受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贪婪。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污秽、各种各样的罪、各种各样的不堪。只有当我们放下内心的骄傲的时候，只有当我们放下内心的各种各样的罪的时候呢，谦卑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去接受这份最美丽、最独特、最奇妙、最重要的礼物。所以，并不是每件礼物都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就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所有的人呢都接受了这份礼物，但是呢，圣诞节的这个礼物呢，神的这个礼物，神所赐的这位婴孩，是让我们怀着一个谦卑的心，然后认识到我们里面，认识到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才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祝福，才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礼物，才可以能够让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来驱散我们内心的黑暗，驱散我们内心的阴霾，带给我们光明，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接着做一个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神你的话语，也感谢神你赐给我们的这个婴孩，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来驱散所有的黑暗，来带给我们光明。就那求神也光照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接受来自神的这份礼物，让我们每个人呢都愿意放下自己内心的骄傲，去接受这份礼物，而且把这份礼物当做我们人生的至宝。感谢你，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我们感谢神，在高牧师给我们传讲这样美好的信息。那我们下面大家，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这位奇妙婴孩是谁？
将这天使歌声。
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大家请坐，阿门。
我们唱三一颂。敬拜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在现场的大家有没有？